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1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本期的英语盾带您去看看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不要走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六傍晚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出席国宴，川普星期二第二天将跟越南领导人举行会晤。抵达河内之前，川普在岘港市出席了年度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是他这次亚洲五国之行要出席的此类活动之一。 APEC 的21个成员国在星期六的年会闭幕式上发表声明，支持自由贸易，支持更加密切的地区关系，但是只字未提川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理论。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分别对地区商界领导人发表讲话，两人对亚洲贸易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今天闭幕，我们请在越南岘港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和我们连线，为我们就今年的会议做一个总结。佩芝你好。
是的，鲍荣你好。
那么 APEC 峰会结束了，21个经济体的这个领袖呢是在会议中达成了什么样的共识呢？
是的，那么今年的这个岘港宣言呢，在今天傍晚的时候宣布，21个经济体的领袖，要采取5大行动啊。第一个呢，就是推动创新成长、包容，还有这个永续就业机会。第二个呢，就是要推动区域经济整合的新动力。第三个呢，就是要创造这个地区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能力和创新。第四个呢，就是要加强这个粮食安全和这个永续农业以因应气候变化。第五个呢，就是要培养一个共享的未来。那我们看到这个5大行动，其中有两点特别会让人受到瞩目的。第二点呢，就是要创造这个区域经济整合的新动力。第四点呢，就是说要加强粮食安全以因应气候变化。那我们会马上就想到这个美国退出了 TPP 还有这个巴黎气候协议之后，是否会在这两点上面采取这个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呢，是大家未来会十分关注的这个方面。鲍荣，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方面，11个成员国取得了什么样的突破呢？
是的，那么在这个 APEC 进行期间呢，这个 TPP 11个成员国在场边进行了一些协商。那么今天日本还有越南的代表就宣布 TPP 要在没有美国之下继续推动，而且要把 TPP 改名叫做这个，要前面要加上一个 C 跟 P， 就是 Comprehensive 还有 Progressive， 就是全面，加上了两个这个全面和进展这两个字。而且呢，这个日本和越南的代表已经说了，这个11个成员国呢已经就一些基础的这个核心的想法已经达成了共识，所以呢这个 TPP 要未来会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动下去。鲍荣，
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0日对 APEC 工商领导人的讲话中，是对亚洲的贸易发展的方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那么 APEC 会员国对这两种观点的反应如何呢？
是的，那我们知道在昨天的工商领导人这个会议当中，川普和习近平是一前一后发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川普他强调要双边贸易，而且贸易必须要公平互惠，而且一定要切实遵守贸易规则。而习近平则是要强调这个多边贸易体制，而且要推动这个亚太自贸区这方向的发展。这两个这种说法呢，就是几乎就是要争取在场这些工商领导人的支持，甚至有些媒体就认为这好像就是要当场的这个工商领导人好像要选边站。不过呢，从我们今天听到这个岘港宣言，还有这个 TPP 会在没有美国下持续的推动成为 CPTPP 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 APEC 的成员国还是比较倾向于要继续推动这个多边的贸易协定。不过呢，这些 APEC 成员国是不是会同时 推动和美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呢，那我们还是要继续再观察。那么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说在这个越南东道主川普的这个支持率还是很高的。那么现在川普已经到了河内进行国事访问，也受到了很多这个越南民众的欢迎包容。
那么在 APEC 领导人峰会期间有哪些令人瞩目的双边会谈？
是的，整个过程当中呢，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川普是不是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晤，而这整个这个过程也是相当困惑的，因为一直都有变化。那么原本呢，克里姆林宫说这两人是会进行双边会晤，不过白宫又说因为是这个行程上面的冲突，两人不会会晤。而今天下午呢，克里姆林宫就在自己的网站上面推出了一个用俄语的这个联合声明，是川普和普京的联合声明，上面说两人就叙利亚问题达成了协议，表示要共同打击这个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而且呢，他们达成了共识，就是说在叙利亚内战这个问题上面不能用这个武力来解决这个冲突。不过到我现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白宫发表这个相应的英文的这样子的声明，所以呢，这让很多一些媒体也是感到相当一些困惑的。不过白宫已经表示了，这个在整个 APEC 的这个会高峰会期间，这个川普并没有进行双边会谈，不过呢，当然是和普京在这个走路还有在会议之前都有握手寒暄，然后聊聊天，但是并没有坐下来进行正式的双边会谈。包容，
是。那么很多人也关注这个台湾经济领袖代表宋楚瑜和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期间的这样一个互动的情况。那么宋楚瑜和美中领导人进行了什么样的互动呢？
是的，那么今天当然很受到瞩目的是，今天在这个领袖会议的这个闭会之前呢，媒体可以拍到，就是这个宋楚瑜和川普呢进行了这个握手寒暄，大家都看得到。不过和习近平呢在三度同台情况之下，没有在公开场合看到这个握手寒暄。不过根据这个台北这个方面的这个转述，向媒体的转述说，这个在这个等车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动了和宋楚瑜握了手，不过呢，这我们并没有看到。那么，鲍荣，
好的，那么谢谢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为我们介绍川普总统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情况。美国和韩国星期六开始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三艘美国航空母舰星期天将分别与日本最大的军舰进行军演。日本海上自卫队说，日本将出动它两艘直升机航母中的一艘以及两艘护卫舰，在日本海和东中国海参加演习。展示军力的意图是在美国总统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峰会之际向朝鲜施压。这是十年以来第一次有三艘美国航母战斗群在同一地区演习。川普行政当局坚持要求朝鲜停止开发能够运载核弹头打到美国的导弹。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提出了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退出这个协定之后呢，其余11个国家的贸易部长星期六早晨同意制定一个没有美国参加的新的贸易协定。新的协定名叫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11国的一份联合声明说，各国部长高兴地宣布就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的核心元素达成一致。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的具体内容以及进展时间表都没有透露，但是人们预计所有成员国领导人将于2018年1月到2月之前签署，2018年底生效。美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总统发表有关叙利亚问题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军事手段无法化解冲突。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就这项达成了一致。俄罗斯官员说，普京和川普在岘港与参加亚太经合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合影之前进行了交谈。两位总统在声明中再次强调了消灭伊斯兰国组织的紧迫性，同意保持双方军事人员沟通渠道的畅通，以及确保帮助美国和俄罗斯军人的安全，并且防止与伊斯兰国组织交战的联盟军队遇到危险状况。川普和普京重申要保障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且呼吁卷入叙利亚冲突的各方运用日内瓦程序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玉米田迷宫是美国农场特有的传统，让游客们体验秋收的喜悦。马里兰州一家近百年历史的农场有一个长达10公里的迷魂阵，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微微卫视。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德州教堂枪击案震惊全国，勇敢的邻居谈他为什么会挺身而出。川普总统就职一周年，纪录片《大选日》反思选民的心路。另外，将近400万美国商家接受支付宝，中国游客旅美更加的方便。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镇，竟然成了德州历史上最大枪击案的现场。11月5号，一名枪手闯进教堂，开枪打死26人。如果不是一个邻居挺身而出，伤亡的人数可能会更多。我们的记者来到这个小镇，听听这位勇士和社区的民众怎么说。
这是一个安静的小镇，大家都相互认识。我是说，人人如此。镇子上只有2个加油站、一个邮局和几百个居民。这个小社区现在却成了德州历史上最致命枪击事件的发生地。当局说，凶手德文·凯利星期日闯入萨瑟兰泉的第一浸信会教堂，向人群开枪，遇害者最小的只有18个月大。
Everybody's pretty sad.
每个人都很难过，这是个小镇，我们每个人都受到打击，都很难过。
Kind of hard.
如果不是有个邻居听到枪声后见义勇为追杀凶手，那么死伤者可能会更多。
我为我的家人害怕，我们距离教堂隔着一个街口。我不是英雄，我不是，我当时想，上帝啊，保护我，给我能力来完成必须要做的事。我真希望我当时能早一点赶到。
联邦调查人员在现场搜索寻找证据，居民们献上鲜花和玩具熊，用十字架来纪念每一位遇害者。社区以外的人也纷纷来到这里为他们祈祷并诵读圣经。随着小镇开始愈合，萨瑟兰泉的悲剧提醒人们，团结就是力量。
近来美国的枪击案频繁的发生，呼吁加紧枪支管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不过川普总统反对说，如果萨瑟兰泉的那个挺身而出的邻居没有枪的话，死伤的人数可能会更多。川普总统就职已经一年了，在去年总统大选这一天，美国人心里在想什么？纪录片《大选日》跟踪拍摄了16个选民那一天的活动，通过这些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反映出美国严重的政治和文化分裂，给我们带来启示。我们的记者采访了执行制片人杰夫·多奇曼。
Did you vote today?
I voted early.
从开明的大学生到西维吉尼亚州保守的煤矿工人。杰夫·多奇曼的纪录片《大选日》在去年11月的大选中，对美国选民进行了跟踪拍摄。摄制组跟踪了50位选民，影片选出了其中的16位。
We wanted it to be a broad cross-section
我们希望从地理位置、人口结构和意识形态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从纽约市皇后区一个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锡克出租车司机，到阿拉巴马一个30年来第一次获得投票权、无罪释放的囚犯，到迈阿密一个支持唐纳德·川普的退伍军人，再到一个川普获胜会让他前途堪忧的梦想生。纪录片《大选日》反映了选民们如何就影响他们个人的议题来投票。这部纪录片还反映出大多数选民相信媒体的预测，认为希拉里·克林顿会获胜。
The election will be over by 9 o'clock. They'll call it by 9:30, and everything will be peaceful and wonderful.
What if it goes the other way?
What? Not going to go the other way. No way. Mark it down.
多奇曼说，这部纪录片揭示了媒体没有报道的美国社会中深刻的文化分歧。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not to.Get stuck.
不要人云亦云，这点很重要。我们在虚拟网络中和现实生活中都是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这点我很理解，我也和大家一样。可是我们要不断地去面对事实，美国很大，要接受广泛的信息，然后决定如何投票，如何发言。
这部影片保持中立的立场，这16个人物让我们同情，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都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做出有力的论证。比如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小生意人汤姆。
If the economy got better and I was bringing more people and more work into my shop and I could delegate a little bit more, then I'd be able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family. That'd be huge. That would be huge for me.
这部影片还反映了大选的宣传和有党派色彩的媒体给民众带来的偏见和恐惧。
When Hillary gets elected, and I think she's going to get elected because she's going to
cheat.
She's going to cheat. She's going to raise the taxes on everybody, and healthcare right now is crushing us anyway. So I'm concerned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a tough time making ends meet.
Take that stupid hat off, man.
I will not take this hat off.
在另一方面，影片也反映了如果川普获胜，少数族裔的担忧。多奇曼说，一年后，美国仍然在同样的问题上严重两极化。他希望像他这样的影片，通过人性化的反映美国选民，可以鼓励各方展开对话。中国手机付款服务支付宝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有将近400万个商家接受支付宝付款，让到美国来的中国游客在购物、住宿和出行的时候更加的方便。
去年有95万多中国人到纽约市观光，他们最喜爱的活动之一就是购物。自从全美国大约400万个商家接受支付宝以来，中国游客在购物时就更加方便了。
从美国商界的角度来看，接受支付宝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有很多好处。因为，嘿，如果你用摩擦更少的方式卖出更多的产品，对你的生意来说是一件好事。
中国游客可以用支付宝来支付饭店和奢侈商品，现在还可以用来支付出租车费。11月以来，大约有14000辆黄色出租车，相当于全纽约市出租车的2/3，接受支付宝。另外，拉斯维加斯的大多数出租车也接受支付宝。
他们走出机场第一件事就是坐计程车，还有哪里比计程车后座更好的地方为他们提供付款便利呢？
使用支付宝的几乎都是中国游客，因为手机付款在美国不如中国来的普及。那支付宝是否会在美国消费者中推广呢？分析人士说，这可能比较困难，原因之一是在手机付款方面，美国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服务品牌和公司了，一个中国公司很难对市场造成重大改变。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洛杉矶准备迎接2028年夏季奥运会，另外会当凌绝顶国家公园之旅带你一览众山小，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洛杉矶市正在准备迎接2028年夏季奥运会， 近年来，很多奥运会主办城市因为成本太高，反而得不偿失，所以洛杉矶希望能够避免重蹈覆辙。有些城市因为担心财务负担过重，所以退出了申办奥运会的竞争。不过洛杉矶已经是久经沙场了，主办当局力争要把以往开源节流的经验运用到这一次的赛事上。1932年和1984年的奥运会为洛杉矶带来盈利，直到现在这些经费还在发挥作用。
10岁的亚雷莎·卡斯特罗梦想着在他的家乡洛杉矶参加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他也了解实现这个梦想需要付出的努力。
要很多练习，速度，很多长时间的练习之类的。
卡斯特罗是洛杉矶以前奥运比赛的受惠者之一。这些学生在洛杉矶巴四基金会赞助的场地自行车项目中学习。洛杉矶巴四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的盈余。
1984年的盈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所以会有这笔庞大盈余的主要原因是主办单位没怎么兴建新场地，他们几乎没有盖新的体育场地。
2028年奥运也会运用类似的模式。
奥运是以适合洛杉矶的方式规划的，我们没有试图要为了奥运及残奥会重新设计城市。
这意味着2028年奥运会也会使用现有的建筑，其中一栋是洛杉矶纪念体育场。体育场会经过上百万美金的翻修升级，这些费用由负责运营的南加大支付。
申奥的城市为了博得奥委会的青睐，会在计划中承诺兴建各种新场地。但我也认为奥委会近年来开始认识到这会带来问题。我认为大家都知道白象体育馆在比赛过后就搁置不用的问题，所以奥委会也致力于说服可能申奥的城市，让他们知道那是不必要的。
洛杉矶会从国际奥委会获得举办奥运财务上的资助，这包括未来10年给年轻人体育项目的1亿6000万美元的预支款项。洛杉矶巴四基金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雷纳塔·辛里说，体育项目能教导年轻人重要的生活技能。
当你想到团队运动，你可以锻炼个人技能，同时也学习尊重团队。你学会要准时，要努力，胜不骄，败不馁。你可以学会精进短处，所以你能再接再厉，越来越强大。
对卡斯特罗而言，骑自行车成为一个很好的驱动力，而不是去看电视。
我会马上做好作业，然后准备来这里。
卡斯特罗说，他会继续1周3次的自行车训练，希望能在2028年的奥运中出赛。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玉米田迷宫是美国农场特有的传统，让游客们来体验秋收的喜悦。那如果这个迷宫有6英里长，你敢不敢去冒险？那让我们一起到马里兰州一家近百年历史的农场去看一看。
My name is Taylor Huffman.
我叫泰勒·哈夫曼。我和丈夫布莱恩经营劳耶东西农场。我家经营农场已经有95年了，农场主要经营草料。2000年秋天，我们开辟了农业旅游，玉米田迷宫问世。有4个不同的迷宫，你按照实线走，不是线与线之间的空白，要尝试找到所有18个点。祝你们玩得开心。
I think what stands our farm and our corn maze.
我们农场玉米田迷宫的特别之处，当然就在于我们是马里兰最大的玉米田迷宫。我们过去做过各种主题的迷宫，每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是庆祝农场95周年。玉米田迷宫的线路总长6.3英里，但是根据难易程度分成了4个不同的迷宫。人们买票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解释。如果他们从来没玩过，我们会建议他们先试试儿童迷宫。可能从小一点的迷宫开始，因为相对容易些。 今年的迷宫一到六这几个点是最难的。我已经在二这个点救过三波游客了。如果有人求助，他们必须得先找到一个点。如果他们只是说自己在35英亩的玉米田里面迷失了，我也爱莫能助。如果他们到达了某个点，我们会让他们待在那里。通常5分钟之内，怀着8个月身孕的我就能够到达那里，带着他们走出迷宫。
我从来没去过玉米田迷宫，这是第一次。这个迷宫是我们马里兰最大的，确实是场探险，很容易就会迷路。
好难走出去，但是找这些点很好玩。我喜欢在纸上打孔，总有不同的东西，找找那里有什么挺好玩的。
那你已经找到了几个点？
才2个。
我不喜欢，太大了，我在里面好饿哦，很难走出去。
我们想过缩小玉米田迷宫的规模和难度，但是很多游客每年都会来接受挑战，乐在其中，所以我们不能降低规模和难度。
好，走出迷宫，再让我们跟着国家公园旅行家麦卡梅耶到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去看一看。这一次梅耶来到了华盛顿州最负盛名的两个景点，从雄伟的山峰上一览众山小。
第一眼就看到这么壮观的景色。
旅行家麦卡梅耶沿着20号高速公路来到华盛顿州的北瀑布国家公园。
我听说这里的山势险峻，可是实际上远远超过我的想象。
梅耶说，北瀑布让他想起另一座风景如画的山脉。
当地人把这座公园叫做美国的阿尔卑斯山，因为它看上去很像瑞士的阿尔卑斯山。
可是让梅耶惊讶的是，和那座著名的欧洲山脉不同，北瀑布公园竟然是美国59座国家公园中游客最稀少的一个。部分原因是这里太偏远了。
这里旅馆很少，也没有很多路让你开车上巅峰。如果你想看美景，就要自己爬上来。
梅耶就是这样爬上来的，他攀登了将近6公里的狭窄山路。即使是中夏季节，天气仍然是一个挑战。
There are still places here in the North Cascades where the trail is covered in snow.
北瀑布山部分地区的山路仍然覆盖着白雪，只有踏着雪才能通过。准备好，惊人的美景就要出现了。
在华盛顿州，梅耶还游览了游客较多的2座山峰，这一次是从空中俯瞰。
你可以看到远处的雷尼尔山国家公园，稍近一点的是灵湖，在前面你也许可以看到圣海伦斯火山口喷出的热气。
1980年5月8号，圣海伦斯火山成了头条新闻。那次火山爆发是美国历史上最灾难性的火山爆发，导致57人死亡，在山的北面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火山坑。雷尼尔山也是一座活火山，是华盛顿州的地标，海拔将近4400米，是华盛顿州的最高点。
就是这座白雪峰顶的庞然大物，猝不及防的让你惊艳，因为它如此巨大，如此美丽，景色绝伦。
不管从什么角度，华盛顿州的山脉都是梅耶这次旅程的顶级体验。
I don't think I could ever get tired of this.
我永远看不厌。
节目最后，来自路易斯安那的 Mark Brossard 是一位80后创作型歌手，他融合了蓝调 R&B 和摇滚等曲风。自从2001年以来，共推出了9张专辑。请听他在我们演播室演唱的《Leave a Light On》。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And I hope you know I'll never put you down. And when times get hard, don't hesitate to turn around.
'cause I'll leave a light on, never too far gone, wherever your heart leads you to roam. I'll leave a light on.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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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on your mind, was it everything you hoped that you would find? You're still running, I can see that the road you're on is leading back to me. So I'll leave a light on, never too far gone, ever your heart leads you to roam. I'll leave a light on, yes, I'll leave a light on. I'll leave a light on.
文艺复兴大师达芬奇的作品《救世主》将于下个星期在纽约佳士得拍卖。据悉，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幅私人收藏的达芬奇真迹。专家估计，这将是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一起去看一下详细的情况。
救世主描绘的是耶稣基督的正面半身肖像，画中的耶稣右手中指和食指交叉，象征赐福，左手托着一颗水晶球。
目前世界上仅存16幅达芬奇真迹，其中有12幅是完成的作品。再度发现一幅达芬奇全部画完的作品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过去100多年来只有这一次。
佳士得古典大师部高级专家艾伦·温特穆特说，救世主大约完成于1500年，和蒙娜丽莎的创作时期大体重合。两幅作品在构图、技法和风格上颇有相似之处。在过去500多年时间里，这幅画辗转流离，并被多次重新绘制。原画一度覆盖在厚厚的油彩之下。1958年，这幅画在英国的一场拍卖中以45英镑的价格成交。2005年，救世主由美国买家以10000美元的价格作为仿品购入。经过6年的清洗和鉴定之后，这幅画被确认为真品。
通过 X 光和红外光谱反射鉴定，我们发现油画底层经过了多次的修改，比如在象征赐福的右手的部分，拇指和其他手指的位置在画家确定构图的过程中经过了多次的调整，在仿品里面是不会看到这些修改的。另外，我们对颜料色素和木质画框的材质进行了分析，并和达芬奇同时期的作品进行了比较，对比的结果绝对吻合，所以这幅画确实是不容置疑的真品。
被鉴定为达芬奇真迹之后，救世主的价值扶摇直上，并在2013年由俄罗斯私人买家以1.25亿美元的价格购入。纽约佳士得将在11月15日的战后与当代艺术夜场中拍卖这幅作品，估价为1亿美元。
对于机构来说，拿出1亿美元购买藏品可能有些困难，所以我认为个人买家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当然，也有可能个人买家在入手这幅画之后，将其捐赠或出借给博物馆展出，或者围绕这幅作品修建自己的博物馆。
据悉，目前美国只有一幅达芬奇作品收藏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其他的达芬奇作品全部收藏在欧洲。温特穆特认为，救世主的下一位买家如果来自亚洲，理由应该非常充分。
一亿美元是基准价格，即使以这个价格售出，也意味着这将是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油画拍卖。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会见证一场历史上最昂贵的艺术品竞拍。这并不奇怪，因为这确实是一幅无与伦比的大师作品。
这幅画目前在纽约佳士得总部面向公众展出。此前，这幅作品曾经在伦敦、香港和旧金山巡回展出。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十月中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被视为北美年度最大的陆军军事博览会。广受各国欢迎的美军 UH-60 黑鹰直升机下世代的可能继任者也在展览中出现。另外，还有哪些高新科技呢？本期的英语顿节目带您去看一看。
美国西科斯基生产的 UH-60 黑鹰直升机在全世界广受欢迎，除美国自身以外，使用国家超过10个，其中包含在亚洲的中国以及台湾。在纵横沙场近40年后，它的未来可能继任者已经出现。贝尔直升机公司研发中的 V-280 Valor 英勇轻转旋翼机就是其中之一。卡尔科夫曼是先进轻转旋翼系统事业发展部的主任。
This is capability set 3, medium lift assault aircraft.
这是性能第三级的中型攻击直升机，它采用轻转旋翼设计。我们设计的轻转旋翼的经验超过60年，在现役的 V-22 轻转旋翼直升机上就有超过40万小时的实际操作及作战经验。我们在这过程中学习，为陆军设计出未来的轻转旋翼机。
轻转旋翼直升机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现役的 V-22 鱼鹰直升机，两侧的旋翼可以根据垂直升降以及飞行加速的需求做90度的旋转。 V-280 目前仍在陆地测试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前做飞行测试。与鱼鹰直升机相较， V-280 的体型较小，发动机的设计也做了改进。
V-280 的发动机保持水平固定，螺旋桨及齿轮箱会改变方向，而 V-22 是发动机连螺旋桨、齿轮箱一起改变方向。
西科斯基直升机公司在今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展出了 S-97 Raider 袭击者轻型侦搜直升机的实体模型，它被视为目前服役中的 OH-58 奇欧瓦战斗侦察直升机的接班机种之一。十月中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被视为北美年度最大的陆军军事博览会。 Logos 科技公司研发的 Silent Hawk 沉默鹰隐身越野摩托车在展览中也引起高度关注。它是一款混合动力的摩托车，利用电力驱动来达到安静无声的隐身效果，而在平时它可以使用包括汽油在内的不同燃料来驱动。亚历克斯·兹威尔是沉默鹰的首席工程师。
你可以派出摩托车部队启动燃料模式驾驶，到靠近目标区20英里内时转换成无声的电动模式，所以你可以秘密地进入目标区执行任务，完成后用无声模式离开，到安全区域再转换成燃料模式。
不同于一般摩托车的后轮驱动， 沉默鹰的前轮也装有驱动马达。
我们在前轮加装了驱动马达，摩托车骑士可以按个人需求启动前轮电动马达，你只需要将开关打开就可以了。
美国陆军第二骑兵团的八轮装甲车史崔克明年将进行火力升级，换装美国航太与国防公司 Orbital ATK 研发的 XM813 30毫米链炮。 XM813 链炮是 MK44 巨富二式链炮的衍生版本，而 Orbital ATK 近日刚与台湾的国防部达成一项采购协议，将这门链炮整合到台湾自制的云豹八轮装甲车上。
Recently, to support the Taiwanese new combat vehicle program, we've been chosen to provide the Mark.
最近为了支持台湾新的战斗车辆项目，我们被选中供应 MK44 巨富二式链炮给台湾。目前我们已经将首批大约12门炮及弹药运到台湾，并提供整合所需的服务。
这门链炮采用电动马达进弹系统，有精准、稳定等特性，使用北约标准的30×173毫米机炮弹药，可以发射包括穿甲燃烧弹在内的多种类型弹药。除了火力强大之外，还有两项特点。
One is, we've developed a programmable air bursting munition.
第一是我们研发了可编程的空中爆炸弹药，让战斗车辆及作战人员具备利用近距离空中爆炸打击躲藏在掩体后面敌人的能力。另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特点就是这门炮的口径可以升级到40毫米，发射我们研发的40毫米弹药。
今年年会有来自全世界超过700家的军工厂商参与，而来自台湾的和捷科技公司是唯一一家台湾厂商，他们主要生产各式军工航太零件。
那这一次来这边参展，就是都是做一些零件，像各式只要是军工、国防、航太的零件，台湾在方面，在工具机，然后在那个零件的这种车起床、车床的加工，其实都还蛮台湾都还蛮完整的。
2017年10月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武器与战术第一中队的陆战队员们在亚利桑那州威尔顿的康柏特镇使用了攻击支援战术，为武器与战术教官118课程进行了演示。攻击支援战术是一种由加强营进行的空中进攻演练，动用了固定翼和旋转翼飞机的火力、空运的炮火和迫击炮。武器与战术教官课程是美国陆战队航空武器与战术第一中队举行的为期7个星期的训练，强调海军陆战队空中力量6种进攻能力的作战合成，为陆战队空中与地面特遣队提供掩护，同时提供标准化的先进战术训练，以及为单位教官发放资格证书，协助陆战队完成航空应急训练以及航空武器与战术的研发和使用。
为准备即将开始的远洋行动，美第26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于2017年夏末在北卡进行直升飞机团队支援训练。这次训练也是实战城市训练的一部分。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外勤，为210炮兵中队把火炮从伊格莱特降落场转移到杜多降落场。大西洋支援的主要任务是加速部队与物资在空中、地面与海上的相互移动。这种能力要求有多种途径与资源来运送装备，这不光是地面运输，还包括直升飞机外挂的空中运输。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就能不修建短跑道，就能把物资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只需空投然后离开。
11月11日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美国军人在这天大都会听到人们向他们说感谢您为国服役。很多美国民众和商家也用各种的方式向美国军人致敬。 宾州的卡本郡更是迫不及待提前举办各种退伍军人纪念和庆祝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在宾州的报道。
卡本郡的内斯格红林镇在退伍军人节前一个星期就举办了庆祝游行，身着军装的老兵是游行队伍的最大亮点，所经之处都赢得民众的鼓掌欢呼。这是美国军人接受致敬的时刻，这位老兵得依靠助行器才能站稳，他向游行队伍中的每一个军人队伍举手行礼，他微微颤颤，但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观看游行的约瑟夫·胡萨科在军中服役了30年，看到这个庆祝活动他感触很深。
如果人们到国外看到一些国家要忍受的问题，就会意识到我们美国人所拥有的。
卡本郡退伍军人事务处处长亨利·戴斯罗希尔说，卡本郡民众非常爱国，近几年来庆祝退伍军人节的活动越办越盛大。
这个活动非常重要，不仅是为了军人自己而办，也是要让年轻人了解军人，知道我们为国家做了什么。
这个山林小镇各处的电线杆上早早悬挂出本地参军人士的照片，旗帜上的信息告诉人们这些军人的经历。很多美国退伍军人退伍后从事公益，成为社区中坚力量，美国人民看到了他们为国家的奉献与服务。退伍军人节的活动为美国人提供了直接向美国退伍军人致敬的好机会。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宾州内斯格红林镇报道。
在本期的走进美国中，我们将为您介绍散工劳务中心。这是一种非盈利性质的机构，他们义务帮助散工中介工作，保护这些散工的权益。
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美国境内呢，现在有超过1100万的非法移民，他们大多数来自中美洲，有的靠打散工谋生，这也成了一般美国家庭雇工劳动力的主要来源。而散工劳务中心 Day Labor Center 是一种非盈利的机构，他们义务为这些散工中介工作，来帮助他们维护自身权益。今天的走进美国，我们就带您一起探索散工的工作与生活，以及散工劳务中心在这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美国维吉尼亚州森特维尔市的散工劳务中心里，来自中美洲危地马拉的佩德罗·塞迪略和菲利克斯·塞托正等着他们今天的雇主到来。今年34岁的塞托来美国打工已经7年，只听得懂简单的英文。
Bueno, mayormente, por ejemplo, en nuestro país, pues, la mayoría que estamos aquí, pues.
我的大部分危地马拉同乡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要赚钱养家，负担食物、衣服、孩子的教育等开销，也就是一个家庭的生活所需。
Una familia necesita, pues.
7年来，塞托没有离开过美国，只能借助网络社群媒体得知家中近况。在他危地马拉的家中，还有父母、妻子与两个孩子在等他。
我打算要回去，因为我每天都想念家人，我已经有7年没有见到他们了，一直都想念他们。
44岁的佩德罗·塞迪略的情形与塞托相似，他抛下妻子与孩子来美国打工11年，每个月寄钱回家，但期间未曾回去探望过。
危地马拉的经济情况不好，是贫穷的国家，因此我们想帮助自己家中经济，让小孩能够受教育。我所有的家人都在危地马拉。
塞迪略与塞托的雇主奥斯丁·阿科切拉准时来到散工劳务中心，这份工作是劳务中心义务帮忙介绍的。阿克切拉与塞迪略及塞托用简单的英文交谈寒暄，完成劳务中心的交接手续后，就将两人带上自己的车，朝着今天工作的目的地出发。在美国雇佣像是塞迪略与塞托这样的散工， 大多是在大街上或是散工聚集地进行。雇主开车到现场挑选散工载走。由于大部分的散工都是非法移民，经常受到雇主剥削，劳务中心的出现部分改善了这个情形。茉莉·圣地亚哥是森特维尔市散工劳务中心的主任。
在美国值得担忧的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的新移民，而新移民将工资水平向下拉，因为他们的工资比一般低很多，也因为他们是移民，他们很容易被剥削。我们中心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形发生，这里介绍出去的散工至少能拿到一小时$12的工资。
这个散工中心的经费来自各界捐款，除了为散工们争取合理工资之外，中心还提供免费的课程。英文课帮助提升散工们与雇主之间的沟通，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而装修课程教散工们修理墙面与水管，提高散工的谋生技能。授课的老师像是纳乔·阿尔瓦雷斯，都是义务教学。
Today this class we're going to learn how to。
今天我教的课程是如何安装干墙板，如何填补墙缝以及准备工作。
散工中心将雇主及散工资料建档，帮忙散工议定合理工资，并根据雇主的需求将工作分配给特定技能的散工。
我过去在街上等工作机会，问题是当雇主来了，大家一拥而上，跟着车子跑来抢工作，你必须跑在前面才能有工作，要不就没有工作。
我们不查验散工的身份文件，但是我们会让雇主知道，如果他们要聘请散工当全职工，那将是雇主的责任。
根据美国税法，每年工资在$600以下的小额雇佣，雇主不需要报税。美国的移民法属于联邦层级，大多数州郡或地方警察以打击犯罪为主，所以非法移民打工被地方警察取缔的情形并不常见。阿克切拉将塞迪略与塞托载到自己的住家，他需要两名散工帮忙清理住家前院及后院的落叶。已经退休的阿克切拉无法胜任粗重的工作，他在每年不同的时节会雇用散工帮忙。
他们来我家帮忙做些房屋周边简单的清理工作，只要工资不达到报税的标准，我完全没有问题。我不知道我雇的散工是不是非法移民，也不会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阿克切拉愿意付$15一小时的工资，而如果工时只需要2小时，他会付给每个人$50的最低日薪，因为他们今天已经无法再接到其他的工作。除此之外，阿克切拉还帮散工们准备饮水及午餐。
我的祖父母在100多年前来到这个国家工作，现在我想要支持这些移民，他们基于与我祖父母在100多年前相同的原因来到这里，所以我很高兴雇佣他们。
然而塞迪略与塞托曾经遇到过的雇主并不是每位都这样。
你不能信任中心以外的雇主，有些坏雇主把你带走，他们可能跟你说付$12一小时，但后来只付$8一小时，你能找谁帮忙呢？他们知道你需要工作，也知道你在这个国家不享有任何权利。
有些雇主把你带去工作却不付钱，我不会再帮他们做工，我找不到任何帮助。
萨尔瓦多·萨缅托是全国散工组织网华盛顿办公室的代表，他表示即使是非法移民，在工作上一样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
在美国，克扣工资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散工面临这样的问题尤其严重。法律非常明确，宪法保障所有的工作者，不论他们是否是非法入境，也不论他们是移民还是公民。
根据美国税收与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显示，美国非法移民总计在2012年缴交了近$1,200,000的州税与地方税，对地方税收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估计，美国移民每年却汇出了$500亿到世界各地， 世界银行估计的汇出金额更高达1000亿，而中美洲国家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如果每天都有工作，我一个月可赚1500到2000美元，我付房租电话费，然后寄钱回家。工作多的时候，我每个月会800到1000美元，其他时候就大约会600到700美元。
赛迪略的家离散工中心不远，每次做完工，在雇主将他送回中心后，他就步行回家。赛迪略与其他两个同乡合租了一幢三居室的联排别墅，他居住在其中一个居室。谈到来美国这些年的生活，他这样说。
Hay dificultades siempre en la vida, hay dificultades porque nosotros.
生活上有许多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即使做完工后已经疲惫不堪，还得给自己做饭。我们必须尽可能节省，好好利用每一分赚来的钱。
I think what often happens is that when immigrants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find that the solution is not that easy. The solution is not just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当移民来到美国后，他们会发现这个解决方式并不容易，这不是到了美国就能赚到钱。有很多移民辛苦工作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发现自己陷入了贫穷循环而无法前进。
但是劳务中心的出现，至少让这些散工在疲累的生活中增添了些许的舒适。
Gracias a Dios, gracias a Dios que sí aquí tuve la oportunidad.
感谢上帝让我来到这个国家，虽然来的过程吃了不少苦。我还是很感谢来到这里，也感谢这些人开办了这个中心，这对我们很重要。
赛迪略与赛托都有一个相同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赚够钱回家团圆。至少在美国移民法修法以前，这个计划不会改变。走进美国记者刘恩明、海伦、墨菲发自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这些机器人在世界各地的仓库工作，他们代替人类接收包裹，并把包裹搬运到正确的地方。经过扫描，机器人知道该把包裹放到哪里。工人将包裹放到机器人上，机器人会把包裹放到正确的位置。最小的机器人能工作8小时，并在没有电的时候自己充电。他们能搬动5公斤的东西。现在还出现了泊车机器人，他们能在停车场里把车停进车位。一个使用这些机器人的公司表示，工人5个小时才能分拣完的包裹，机器人只要3个小时。在约旦的沙漠，数百头骆驼参加了传统的赛跑比赛。这种古老的运动正经历科技变革，远程遥控的机器人骑师取代了备受争议的儿童骑师。在比赛中，骆驼的主人通过机器人与骆驼沟通，骆驼在5000米的赛道上奔驰，数千名观众前来观赛。夺得名次的骆驼会被出售，身价可达上千美元。科学家发现羊能识别人脸，这只羊在接受识别人脸的训练。屏幕的一边显示名人的照片，另一边是无名氏的。如果这只羊选对了，它就会获得奖励。它辨别人脸的准确率可达80%。科学家以此作为研究亨廷顿病这样的脑部障碍疾病的一个模型。
VOA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川习会虽然落幕，但围绕川普亚洲之行的美中台三方博弈并未停歇，因为习近平坦言，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而就在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进入尾声之际，美国海军的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西太平洋海域举行罕见的联合作战演习，对外界传达出什么信息？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轮廓是否更加清晰？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参加亚太经合峰会 APEC， 台湾的手中有何筹码？两岸关系能否破冰？海峡论坛本周日邀请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为您深入分析，敬请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 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1月11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宝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